晚上，龙大海从瓜田回来了。一到天黑，龙乌锥就走出他那个柳棵子地里的避难所，自由行动。老人要回家一趟，他替老人看一会儿瓜。老人身上有武功，走路清洁无声，足迹很浅。方官刚做完晚饭，跟夏庆雄坐在紫丁香树下正谈天说地，老人走进柴门，他才发现，连忙站起身走上前去，接过老人的毛，摘下老人的弓。
饿了吧？夏庆雄忙说，我给大伯带来一盒点心两瓶酒，不成孝心，您尝一尝。
老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漾起一抹欣慰的微笑，说，
留着他，一会儿啊，祭奠你爹去。
他走进东屋，打着火镰，点起破灯晚上的油心，灯光很弱。他找到一个包笼，取出一件古铜色的半大布衫，一块红绫包头，一条黄缎子搭袍，然后舀了满满一盆水，将通身上下洗个干净，又用清水漱了口，这才穿戴起来，走出屋去。那神态，就像当年义和团大师兄。沐浴斋戒之后，登上祭坛。方官问道：
这就去吗？
这就去，老人说，一会儿啊，你哥哥的那些兄弟们来齐了，庆雄脱不开身。
方官向夏庆雄打了个手势，夏庆雄走进方官屋里，洗了脸，换上陆河学院的白色夏装走出来，然后方官又进屋洗净了手脚，穿上一件白粗布小衫，扯下红绳头，扎上一缕黑线。
没有高香，
他跟爹说。老人拍了拍身上的剑壶，说，
你大叔啊，生前不信鬼神，更不爱排场，就以剑带香吧。
于是方官用一根柳枝挑着一盏白纸灯笼走在前面。夏敬雄左手抱着糕点盒子，右手提着柳条篮子，篮子里装着一把酒壶，一只酒盅，三张菜碟，走在中间。龙大海扛着矛，背着弓，随在后面。走出柴门不远，方官忽然站住，说，
应该给大叔烧几个钱去。
老人说，你大叔是个重义轻财的人。
还有大婶儿咧。
方官说，那就去缴几张。老人说，也不要多。
夏敬雄接受现代科学文明思想，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也被老人的庄严和方官的虔诚感染了，默默地跟随方官回去。他拿出一摞白纸，方官找来剪子，他挑起灯笼给方官照亮，方官飞快地捡着片片纸钱放到他的提篮里。搅完了，方官说，
走吧。
他说，哎，等一等。拿起那本刚刚出版的春草，嗤的一声扯下他写的那篇小说。他想，如果父母地下有灵，那么这篇小说正表达了儿子最深沉的哀思，让他伴着纸钱一起飘向冥冥中去吧。耶撒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沉重的心情，白纸灯笼摇曳着微光，引导他们向北运河高岸的杜梨树下走去。月儿弯弯，星光点点，在河面上闪烁明灭。
距离杜黎树还有十步左右，龙大海说：
方官啊，把灯笼给你敬雄哥。
又说：
敬雄，去找一找你爹的坟座。
夏敬雄从方官手里接过灯笼，绕着杜黎树走了三遭。就在大梨树面向西北方向的一簇野花上站定，将灯笼高高擎起。老人走过去看了看，说：
孩子，还没忘记你爹。
夏敬雄说：父亲埋在我的心底上，刻在我的记忆里。老人问：
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
夏敬雄说：我闭上眼睛，爹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
还记得你娘带你送他上船吗？
记得。
夏敬雄声音哽咽。
那天天也这么昏昏明明，我爹先跟我娘在杜黎树下说话，我只是当我爹不过是出远门，也不在意，蹲在一边草丛里捉萤火虫。后来爹叫我：熊儿，过来。我跑过去，爹把我抱在怀里说：
爹走了，
你要听娘的话。我说：
听娘的话。
爹说：
过年你该上学了，
要好好念书。我说：
好好念书。
爹又说：
长大要为国为民出力报效。
我连连点头，
爹就抱起我从高岸的斜坡走下去。一只小船拴在河流上，爹把我放在沙滩上，
忽然给我娘磕了个头，然后一纵身跳上小船，拔出腰刀砍断缆绳。
小船像离弦箭似的冲向江心。
还记得你娘给你爹收尸回来的情景吗？
那是刚下过一场暴雨的夜晚，天边还响着雷声。大娘带着我和追哥到河边去，我和追哥都是披麻戴孝。端正大哥给我糊了一顶白幡，几位乡亲大伯抬着一口白皮棺材，带着几把铁锹走到我们前面。刚到河边，江心上传来打桨声，您把小船靠了岸，背着我爹的尸体下了船。我娘亲眼看着关了链。
我也想看我爹一眼，您怕惊吓了我，不许我看。
您问我娘将我爹葬在何处，我娘指了指高岸上的杜黎树。乡亲大伯们抬着棺材上了高岸，又用铁锹挖了深坑，将棺村缓缓放下坑去。您叫我抓三把土，我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追哥也跪在我身后放声大哭，您家大娘也哭起来，乡亲大伯们都哭起来，只有我娘不掉一滴眼泪，紧咬着嘴唇淌着一道道鲜血。您强忍着悲痛劝大家回村，又叫我把白帆插在坟头上。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白帆在黑夜的和风中抖动着。说到这里，夏敬雄泣不成声。
好孩子，
你什么都没忘啊。
老人含泪说：
记住你爹，
你爹是一位英雄豪杰。
记住你娘，你娘是一位贤妻良母。他们都有金石一般的人品。啊，你爹原是翰林公子，周学高才，想当官能步步高升，要发财能日进斗金。
可是他却一刀斩断了这条孽根，跟穷苦百姓同
同命相连。穿土布衣，住破草房，吃粗茶淡饭，最后为国为民倒尽了一腔子血。北运河三百里，我耳闻眼见，能这样气贯长虹的只有你爹一个人。孩子，你能吗？
能。
夏静雄昂起头。
那就祭告你爹吧。
老人数出三支箭，给你爹上香。
白纸灯笼挂在杜梨树上，方官打开糕点盒子，在三张菜碟里摆贡品，
又提起酒壶，斟满一盅酒，安放在夏思问的分纸前面。夏静雄插地三支箭，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将这盅酒泼洒在地。老人说，
方官儿，给你大叔上香。
方官也插三支箭，鞠三个躬，敬一盅酒。龙大海整了整红绫包头，紧了紧黄缎子搭袍，拉了拉古铜色半大布衫，一手握着剑，一手托酒盅，跨前一步上香敬酒。他是兄长，只深深做了一个揖，然后抱拳说，
兄弟啊，哥哥带着你侄女方官陪伴你儿子静雄，今晚来祭奠你。哥哥喜看你儿子树大成才，问心有愧啊，恨我没有亲手把你儿子抚养成人。从今以后，哥哥要将功补过，一家老少男女三口以命相保，保得水火不敢欺，刀枪不敢伤，生死关头三命换一命。
夏静雄扑通跪倒说，大伯，您是我的重生亲父母，我要跟您老人家，跟追哥，跟方官妹子，跟穷苦乡亲们同生共死。
方官也跪下来给大婶烧纸，他先用酒壶压住纸钱，拜了几拜，说，
大婶儿，侄女方官给您烧钱来了，您使钱来吧。
他划着火柴点了火，拿开酒壶，那一片片带着火光的纸钱被和风吹上夜空。夏静雄点燃了小说，火光熊熊，他远远地抛向河面，照得大河通红。龙大海老人拿了几样贡品，半壶剩酒，自己回瓜田。方官仍旧用柳枝挑着白红灯笼，夏静雄仍旧提着柳条篮子原路而回。走在路上，夏静雄忽然听见方官在轻轻啜泣，忙问道，
你怎么还哭啊？
方官揉了揉眼睛说，
哎，一个猛虫飞进了眼里。
不对，夏静雄说，你要是不把我当外人，就把你的心事告诉我。
方官抽泣着说，
我给大婶烧纸钱，也想起我娘来了，过几天就是七月十五盂兰节，我要给娘多烧点纸钱。
夏静雄委婉地劝道，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烧一点纸钱表示自己的哀思也是可以的，但是万不可信神信鬼，天上没有天堂，地下没有阴间，那是当皇上的，当统治者的，为了叫老百姓永远当他们的牛马，当他们的奴隶，编出这些瞎话吓唬人的。谁要是说有天堂，
请他带我去观光观光，只要是说有阴间，请他陪我去游览游览。方官说，
人死如灯灭，我倒不信什么鬼神，只是想到我娘一辈子受苦，心里难过，再想到我这辈子也不甜了，早早就没了娘，比我娘更苦，更觉得伤心。
夏静雄说，那就要自立自强，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走自己的路。方官叹了口气说，
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呀，早晚还不是我爹我哥说了算，什么自己走自己的路呀，还不是生来一世围着锅台转。
不，只要有志气有决心，就能争到平等自由。夏静雄说，追哥见过蔡松鹤叔父的女儿叶兰，是个大学生，比他的那些男同学功课都好，还是我们春草社的社长，春草周刊的主编，凡事要向他请教，写文章要请他修改。他的姑姑蔡松杰到法德苏俄三个外国留学，现在回到广州是个革命党。再有，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静雄吗？
我怎么知道呢？
哼，我原来的名字父亲给取的是志雄，意思是立志做个英雄。后来在我六岁那一年，也就是我父亲殉难的前一年，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为了推翻清朝被朝廷逮捕，英勇就义。秋瑾烈士字静雄，我父亲非常崇敬他，希望我学习这位女革命家的伟大精神，就把我的名字改动一字，也叫静雄。方官问道，
他一个女人家当革命党，家里人不拦挡他吗？
他挣脱了礼教的束缚，冲破了家庭的牢笼。他自幼生在书香门第，长大嫁到官宦人家，丈夫又是个冥顽不化的官僚，可是他却不顾三从四德，冒犯七出之条，跟婆家娘家一刀两断，到日本去留学读书，学成回国又创办女子学堂，培养更多的女革命党。当被绑赴刑场砍头的时候，他一路谈笑自若，临行慷慨悲歌，多么可敬可佩啊。夏静雄的这些大而空的谈话，并不能解决一个农村穷苦女孩子的具体困难，然而却也在这个不甘心于任人摆布的女孩子的心灵上产生了启蒙作用，激发起奋斗的志愿。迎面龙乌锥身背一口大刀和一张弓，腰间的剑壶插满了利剑，踏着茫茫月色大步流星而来。
嘿，哎呀，你们说的好热闹啊。
他大笑，
静雄啊，你多开导开导方官，给他精辟细讲女儿经，教他学点规矩，跟哥哥说话呀，要低眉顺眼，轻声柔气，不许横眉立目，雨打芭蕉。
方官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
哼，如今我才醒过梦来，过去我是三从四德，往后我可要平等自由，你的话就是不听。
龙乌锥眨了眨眼睛嬉笑道，
那我就更别想跟你讨瓜吃了，哎呀，连地区咬过的也不给了。
夏静雄说，哦，我在劝他立志气做一个女革命党。
哎呀，还是把你的心力呀花在男革命党身上吧，大伙都在牛郎河边的沙滩上等你嘞。
龙乌锥接过夏静雄的提篮，好像怕累着他似的。夏静雄问，哦，来了几位啊？
算上端正大哥，五位。
龙乌锥骄傲地说，
都是贴心换命的好兄弟呀。
夏静雄急着说，那就快去看看他们吧。方官说，
你总得喝一碗稀饭再去。
夏静雄说， 肚子里像装着火，不觉得饿。方官说，
越是有火气更不能空肚子。
哎呀，让人家久等不礼貌。龙无追笑道，
哎呀，不必跟他们理多，那就远了。
回到家，方官在天黑之前就淘出一盆稀粥，蒸得了糠菜团子，拌了一盘黄瓜，腌了一碟豆角丝儿。稀粥已经是晾得凉凉的。方官背着身给夏庆雄盛了一碗稠的，给龙乌锥盛了一碗稀的。龙乌锥早就饿了，抓起团子大口吃着。夏庆雄口干舌燥，端起碗来就喝凉粥，谁知一个剥了皮的光溜溜圆的鸡蛋滚进他嘴里，他一怔，正想看看龙乌锥的碗里有没有，方官却催起他来，
快吃吧，五个人等着你们俩哩。
他只得默默吃下去，但是喝到半碗又有一个鸡蛋在碗里滚动，他想夹给龙乌锥，乌锥早已吞下两个大糠菜团子，又一仰脖灌进一碗稀粥，扔下碗筷到门外等他。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马海海，欢迎您继续收听。